请我们一同先低头祈祷。亲爱天父，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应该在世上怎样行，你做了我们的榜样，求天父你来到是此刻，差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去运行，教导我们去认识你的话，并且将你的话存在心里面，亦都有力量去行出来。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。在南美洲有一个国家叫做哥伦比亚，大家都听过了，就是世界杯他们都会有参与的，就是足球。其实过去这个国家过去五十几年都有内战，这个国家呢是有很多的大毒枭在里面的，所以其实这一场的内战，这么久的内战，是一场毒品战。近年有一位新的总统，他就想下怎样可以叫这些的革命分子来到去回转，因为很多这些革命分子呢，他们是躲藏在森林里面，他们时不时就出来打下游击战。政府呢用了不少创意的方法，在2013年他们用了一个方法，是怎样呢？就是他们找了27位革命分子的母亲，叫他们提供一些的照片，他们将这些照片就挂在森林里面，并且在照片下面他们就写呼唤他们的儿子来到去回转。知不知结果是怎样呢？那一年里面有218个革命分子是回转回去屋企。爱的力量是几伟大。约翰一书是使徒约翰在当时的教会面对着一些假教师的情况，他写这一封书信给教会的。我们可以打翻开约翰一书第二章，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。当时的假教师呢，他们是认为属灵的事才是最好的，物质是邪恶的。他们说自己认识神，但是又不去遵行神的诫命。他们说自己没有罪，没有犯罪，跟神有很深的团契，但是他们对弟兄却是很冷漠，他们没有爱心，他们甚至不信耶稣就是那位的基督。所以约翰写这封书信是讲明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是应该是怎样的。今天的经文约翰一书二章七至十一节，约翰讲到基督徒是应该怎样去爱人。我们看第七节和八节，要讲亲爱的，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，而是你们本来就有的旧命令，这旧命令就是你们听过的道。然而因为黑暗渐渐消逝，真光已在照耀，我写给你们的也是一条新命令，这在神和你们来说都是真的。讲到爱弟兄，约翰先有一个榜样，留意他怎样称呼他的读者，他说亲爱的，即是说呢，这班的读者是他所爱。这里讲到的旧命令，但是又讲到是新命令，那究竟是怎样呢？是新又是旧呢？这个不是一条旧命令，不是一条新命令，是一条旧命令，是指到爱的诫命。旧约利未记十九章十七十八节那里讲话，你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，不可报复，也不可向你的族人怀恨，却要爱你的邻舍好似爱自己，我是耶和华。旧约的律法已经很清楚讲到要爱邻舍如同自己，其实当时的以色列人是很清楚的。加拉太书五章十四节亦都讲到话，因为全部的律法都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成全了。所以爱的诫命其实不是一条新命令，是不是？况且 耶稣基督都是这样教的，刚才我们都读过，是不是？我想请大家再读一次，看你的周刊就可以了。刚刚我们的金句就是这两节的经文，我们一起再读吧。要你们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如果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是的，相信当时的使徒，他们一定会教导当时的教会去认识耶稣基督这条这么重要的命令。但我们留意第八节讲到，黑暗渐渐消逝，真光已经照耀。咁之后呢，呢日变咗一条新命令喎。咁又何解呢？黑暗渐逝，真光照耀，係表示耶稣基督降世，成就咗救恩，佢引进咗一个新嘅时代，新嘅纪元。而爱嘅诫命就係新时代嘅来临，係必须以全新嘅方式被成就。因为基督成就了救恩，他的舍命是彰显了上帝对人的爱，信徒有了这份爱，他们就能够彼此相爱。黑暗是慢慢的消逝，黑暗未完全被光明取代，而且还是争战中，我们都很明白的，我们活在这个世上。但是光明最终是会取代黑暗的势力，这个是一个进程。就好像呢，我们朝头早起来起身的时候，窗帘呢是拉埋了的。那我们怎知道早晨出现呢？可能呢，我们拉窗帘的时候是没有拉到很实，还有一线的曙光，那我自己都是这样的，我不会拉到很埋。有一线的曙光，如果天光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啊，天光了。咁但是当我将个窗帘慢慢再拉开的时候，房里面的黑暗就会慢慢的消逝，越来越光明，就是这样。耶稣将这个不是新又是新的命令很具体表达出来。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节，耶稣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新约的信徒对这个爱的诫命有一个新的理解和实践，就是基督成为我们爱的榜样。基督是怎样爱他的门徒的呢？我会分三方面去看。第一，就是耶稣基督是很谦卑的服侍他们去表达爱的。其实在耶稣基督讲这个十三章，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至三十五节这一段之前，在第十三章一至十九节是发生了一件事的。大家记得是什么事？就是耶稣帮门徒洗脚，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件事，是不是？他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四十五节说，我是主，是老师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我作了你们的榜样，你们是要你们亦都照住我所作的去行。所以耶稣基督他谦卑服侍门徒是一个爱的表达，亦都做了他们的榜样。宣道会有一位退休的牧师欧伯平牧师，他以前所牧养的教会呢，他是很着重去查经和训练查经组长的。他的教会呢有很美好的增长。他是怎样去训练查经组长的呢？原来他有一个很特别的方法的。每一次他举行训练都会请组长去他家，然后呢他就会焗一个蛋糕给他们吃，然后呢就一路吃一路呢就教他们一些查经的技巧。其实他是以身作则，他亲自焗蛋糕给他的徒弟吃，是一种爱的服侍和表达。无形中 亦都是教导紧那班组长，你们都要身体力行去爱你们的组员。所以如果每一个小组都 是一种爱的关系里面去成长，教会又怎会不增长呢？所以在我们当中做主学老师的，或者是带小组的组长，大家都收到了，是吧？啊，不是说一定要你焗蛋糕，但是你用你的方式去表达你的爱，不单止用个口讲 去教导，你用你的方式去服侍，服侍弟兄姊妹。第二方面就是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是没有恩典、包容、体谅和接纳，是不是？这个也是爱的表达。使徒彼得成日都冲口而出的讲错说话，主都是原谅了他，是不是？有时我们看圣经看到彼得讲的说话，我们都可能觉得不是很顶得顺，但是主顶得顺他们。彼得三次不认主，但是在约翰福音最后一章21章的时候，主是三次问你爱我吗，其实是挽回他，挽回他。雅各约翰都不好得去哪里了，争论谁为大。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那些门徒呢就躲了，是不是？那耶稣带着雅各约翰彼得去到客西马利园一起警醒祷告，他们做不做到？做不到了。主都体谅接纳他们。在约翰福音17章也都记载了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之前他都为门徒去祷告。有一套很著名的舞台剧叫做《孤星女》Les Misérables，相信大家很多人都知道或者看过，是法国大文豪雨果的著名小说改编，近年亦都拍成电影。戏剧的背后是法国大革命的前夕，讲述一个人叫做尚华尚，他因为偷了一块面包就被判19年的苦工。其实他偷面包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妹妹很肚饿，当时一般的平民生活得很艰苦很困难，尚华尚所受的磨折令到他变成一个很冷酷的囚犯。他挨了19年，终于是得到释放了。他在一个小镇那里徘徊了4日4夜，没有人收留他，终于有一个很慈祥的天主教主教就收留了他。尚华尚夜晚偷偷地起身，他就偷了柜里面很贵重的银器，跟着就走了。第二天警察来敲主教的门，主教一开门见到警察捉住尚华尚，警察就问主教：他是不是偷了你的东西？主教的反应是令到所有人都出乎意料之外。他走去个柜那里，就拿了一对很名贵的烛台。他就说：尚华尚，啊，好开心又见到你，我不记得了，这对烛台是送给你的，连同昨天那些礼物一起送给你。哇，尚华尚嚇到目情口外，他简直都觉得为什么会这样。那警察走了之后，主教就对尚华尚说，他说：你不要忘记，你千祈不要忘记，你要答应我用这些钱去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。主教的举动是改变了尚华尚的一生。后来故事描述他成为一个好人，从此他就献身帮助很多人，最后他收养了一个很可怜的孤女。我很喜欢这一套的戏剧，我看过舞台剧也看过电影，每次我看到这一幕我都忍不住我的眼泪。爱和恩典的力量是何等的伟大，让我们都学习基督对门徒的忍耐接纳，因为他都是这样对我们，让我们彼此 都是这样，有恩典有接纳。第三点就是耶稣基督为门徒舍命救赎他们，这个是爱最大，基督的爱最大的表达。爱不是自我中心的。有一个青年人在他生日那天是得到哥哥送给他一架很漂亮的车，很漂亮。那他正准备坐这架车去兜风的时候，就发现身边有一个八九岁的小孩子在那里摸住他的车，好像很羡慕，好像很想得到这架车那样。那这个青年人就告诉他，你知不知道这架车是我哥哥送给我的礼物来的，生日礼物来的。那呢这个小孩子就说，我都很希望。那这个哥哥想，他下一句一定说，我都很希望我有一个这样的哥哥。但是这个小孩子所说的是很出乎他意料之外。小孩子说，我是很希望我就是这个哥哥。这个青年人很感动，他呢就决定要带这个小孩子去兜风。这个小孩子呢就很兴奋，那他上了车，他就向青年人提出一个要求，他说，先生，你可不可以在前面的街口停一停啊？那这个青年人呢就按住他的要求在街口那里停一停。那呢当车停下来的时候，这个小孩子很快走入屋里面，没几耐走出来，就孭住一个四五岁的小朋友。他对这个青年人说，他说，先生，这个就是我弟弟。这个青年人看着这个弟弟，他的双脚是很严重的残疾，他不能够走路。这个小孩子他对着他弟弟说，弟弟，你看一下，将来我就是要送给你一架咁靓嘅车。爱唔系自我中心，爱唔系想净系谂住自己嘅需要，爱系常常关注他人嘅需要。让我哋都学习咁样去爱我哋嘅弟兄。我哋睇第九节同埋第十节上半节，呢度话，凡是说自己在光明中，却恨他的弟兄，他到现在还在黑暗里。凡是爱弟兄的，就是住在光明中。这里说，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，是表示这个人和基督是分享相同的生命，就应该活出爱的行为。爱的相反是恨。你留不留意到，这里没有灰色的地带，没有中间的形容词的。当一个人缺乏爱的行为的时候，约翰就称之为恨，意味着我们一定要爱弟兄。对弟兄冷漠就算是恨。当我读到这一节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很震惊。圣经学者 Howard Marshall 他这样说，他说，约翰写这个观念，非爱即恨，是一个使人很震惊的观念。他是有意唤醒我们，如果我们要跟随主做他的门徒，就要如此激进和彻底的去爱人。这里讲到爱的对象是弟兄，是主内的肢体，我们一定要爱我们主内的肢体，是没得选的。如果不是，我们就是恨他们。信徒要行在光明中，就是要爱弟兄，不爱弟兄就是行在黑暗中。我们再看看第十和十一节，凡是爱弟兄的，就是住在光明中，在光明中他就不会跌倒。凡是恨弟兄的，就是在黑暗里，也在黑暗里行事，他不知道往哪里去，因为黑暗笼合了他的眼睛。在光明中他就不会跌倒，是什么意思呢？跌倒就是犯罪的意思。这一节的意思就是，在光明中行走的人是很看清楚路上的一切， 没什么会成为他的绊脚石，所以他不会跌倒。为什么他不会犯罪呢？是因为他不自我中心，他心中有爱，他不会去伤害人，就不会犯罪。我们常常认为行在光明中就是怎样呢？就是保守自己不犯罪，远离恶事，或者呢我们行一些正直公义的事，这个是对的，这个都是行在光明中。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听，爱弟兄就是行在光明中，原来爱的行动就是行在光明中。那些不犯罪、不做公义、不做不公义的事，都是行在光明中，不过是比较消极。有另外一面是积极的行动，就是爱的行动。原来爱人都是行在光明中的。加拉太书五章六节说，因为在基督里受割礼或不受割礼都没有用处，唯有那藉着爱表达出来的信才有用处。我们的信心和信仰是藉着爱来到去表达出来的。弟兄姊妹，一条旧的命令，旧约讲了爱的诫命，因着耶稣基督的降临已经变成一条新的命令，是因为耶稣基督自己成为爱的榜样，他要我们学习他怎样去爱人，特别是神家里的人。今天的题目是什么？讲到的题目是什么？同行在光明中，作主见证，是不是？怎样同行在光明中？就是要爱弟兄，彼此相爱，这样我们就是为主作见证。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我想给少时间弟兄姊妹你自己向神回应。我们都是软弱的人，我们很多时的爱心都不足够，求主赦免我们，你先自己对神有回应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不懂得怎样爱，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架上舍命，我们明白什么叫爱。你亦都将这份爱摆在我们心里面，你要我们彼此相爱。我们都知道的，我们听了很多，但是我们都是软弱，我们都是跟自我中心这件事我们成日去争斗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更多去认识你是怎样爱人，我们体察你的心，我们能以你的心为心，我们能以你为我们的榜样来去爱人，特别是爱我们的弟兄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加能赐力给我们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